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到底是不是应该尽快的开放澳大利亚的国境，来让更多的技术移民进来填补澳大利亚目前非常严重的技工荒。你好邓老师。
你好 Lucy。
SBS 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就是报道了这个比如说农场主缺乏这个摘水果的工人，大学现在也缺乏这个国际留学生回归，大家都希望这个国境快快开放。不过最近由于疫苗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莫里森总理甚至是提出可能到2024年才会这个完全的开放国际的边境。就你看来，是不是开放国际边境让更多的移民进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万金油呢？
我不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金油，而且呢就是这个边境的开放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存在一些疑问的。那么首先看这个开放不开放边境，这个确确实实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而是病毒才能够说了算的。所以说如果政府他们在继续这种推广疫苗的这种低效率啊，或者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不管我们多么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谈论任何问题，首先要讲到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实际情况，解决技能短缺是不是能够完全靠移民，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特别是过去的20-30年吧，我觉得是澳洲呢主要就是依靠这个移民呢来解决这个技能短缺。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受益者，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来到了澳洲，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呢是连续30年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中间呢有几个隐患，特别是最近的这个 ABC 的有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就是说第一个隐患就是说这些的技能短缺其实并不是一个偶尔一次性出现的问题，而技能短缺它是不断的在这里变化的，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技能短缺。你当然靠移民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这个解决方案中间呢，即使我们把移民引进了，很多移民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做他们的工作，就是说他们的专业工作比如说我是作为一个这个 engineer 来到这个技能移民来到澳洲的话，结果我最后呢找不到我相关的工作，反而呢去做什么 Uber 呀，或者是做这个 deliver 啊，就是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工作，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纯粹靠这个增加人口来扩展经济呢，其实你要是看这个经济增长数量在那里，可能呢质量并不是那么高。也就是说他们提到了在这个 OECD 呢有一篇文章就提到，如果我们要按人均的这个 GDP 的增长另外我们如果再看这个人均的这个劳动生产率，作为澳大利亚来讲并没有像以前那么看到的这种数据那么好看。因为
你说个人 GDP 是不是大家的工资水平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如果澳洲真的是技能短缺这么严重，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农场主比如说他会不顾一切的提高摘水果工的工资，来吸引当地的工人去他们的农场工作，而是在这方面的工资可能向来就是都没有提高，也难以提高。所以这反证了说其实并不一定是因为技工短，或者说做这一类工作的人短缺，而是因为它不够有吸引力。
你这个观点说的是太好了，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所以看到呢，就是过去的其实应该说将近10年左右吧，至少是最近的6年呢，我们知道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它的这个目标的一个通胀率是2%-3%，其实过去6年我们都没有达到这个区间，说明就是说这个通胀当然我不希望真的有好高的通胀，但是呢持续的低通胀呢也不是什么不好，也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么这个为什么有持续的低通胀，其中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资水平它上不去， 工资水平上不去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可以让这个公司呢保持低价，另外呢也是因为购买力不足，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也上不上去。那而他们之所以工资没有办法上去的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移民过来，那么他们呢很快的填补了相关的这个职位空缺，这样的话呢这个雇主呢他就没有动力来提高工资，从而呢来就是说真正的改进这个普通的这个工人的这种福利，所以说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纯粹依靠外来移民。所谓的技能短缺根本说不上什么技能短缺，因为其实这个不存在什么技能嘛，是吧，大家可能说是有
培训一下就可以上手了，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政府它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导向其实是很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你真正的这个你需要雇，就像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这个行业真的是缺人手，其实很容易吸引人手的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如果我们说啊，确确实实你这个行业有这个技能的，那不是说你随时短期能够培训就能够做到的。那么其实更要做到的，这个作为政府来讲，是应该给相关的，比如说大学呀、配子呀，给他们提供相关的补助，让他们更多的去提供这样的这种培训，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就是通过我们叫做 reskill 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来作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这样一个内部调节。那么在这种我们边境需要持续关闭的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这种解决方案呢虽然稍微慢一点，但是呢可能是更为持续，而且呢对于整个的澳洲社会来讲呢是更为有利的一个解决方案。
刚才讲到说提高摘水果工的工资，比如说哈，但是确实农场主也是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可能也付不起这么高的工资。你刚才有提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导向问题，那是不是政府也应该给农场主一些补贴，让他们能够付得起比较高的工资来吸引这些技工呢？
我不大认为他就是说纯粹的，因为靠政府去补贴农场主呢，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然偶尔如果是一次性的，就是说你可能说关闭就是6个月，那么我们补偿一下，这是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边界要关到2024年，那么靠政府的这种持续补助，这种解决方案是没有办法持续的。而且呢作为一个就是说现代的这种经济呢，那么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工作它会变得就是不再就是说有这个吸引力，或者说它会
变成鸡肋，
很多人会对他就会失去，有很多人会失去他们的工作，而有很多的工作又会增长。那么我们纯粹的要靠更多的应该要靠市场去调整，与其说是政府去补贴农场主，不如说是政府的能够想什么办法，能够去想让这个就是说通过市场具体调整，比如说让水果的这个价格自然的，因为农场主他雇佣的这个成本增加的话，他的这个水果的价格可以提高嘛，价格提高的话，那么最后呢让消费者来部分的去买单。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说的，就是说因为你的这种技能确实是这个社会不需要了，那这种呢政府确确实实需要去投入资金去培训他们，而且呢去帮助这些人呢重新找到工作，因为这个呢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的。
你刚才说这种技能社会不需要了，指的是
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很多这种技工啊，他们因为关闭了这个生产线都关闭了，那他们就没有工作了。而且这些人他们一辈子比如说都在 Holden 工作，他们也就知道在生产线的这样一些工作，现在呢突然你让他们回到社会，他们其实也40-50岁了，他们没有办法去重新找到自己相关的这种工作，因为已经没有这样一种工作了。那么他们去找新的工作，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找，很多人连基本的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的技能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呢政府呢 去专门的去投入一定的资金和资源呢，对他们这些人进行培训，
或者说给他们几种选择，就是你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计算机的知识，去开始一个新的职业，也许呢你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些像这种农场水果工啊，还有其他的可能就是现在需要的一些职业，简单的学习一些技能就可以很快的就业，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其实有一个国家他就是这样子做的，而且就是说做得非常成功，就是丹麦。那么丹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们不能给太多的这种这个就是说失业福利，如果失业福利太高的话，大家就没有动力去工作。但丹麦呢，它的失业福利是相当于最低工资的80%。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丹麦呢，它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呢去进行培训，那么它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培训的这个投入 GDP 的将近2%，超过1.5%，那么这在所有的 OECD 国家来讲呢是最高的。它专门有人，你一旦失业的话，你2个星期之内你就必须要开始申请工作，而且有专门的人去帮助你去申请工作。如果你的这个申请工作不积极的话，那他会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不合适，我就不给你这个失业福利。多管齐下，这样呢促使大家，虽然他们就是说是很只可能失去工作，但是他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自己的这种生活，因为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最低的保障。其次呢，就是说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呢，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人重新推入劳动力市场。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